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勾一起来，勾我要嗨，我不想被生活打败，勾要愉快，勾越起来，找个最舒服的状态，
一起享受，不许强求，
找到最熟悉的节奏，
来吧朋友，放下包袱，
回到你我那暂时停下来，找到对生活的态度，享受最高潮的生活。
Go， 潮生活。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Hello KY， 你好。
小伟你好。炎热的夏天大家好。
哎，对，今天这个已经有夏天的感觉，其实几天前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甚至还是什么60来度。这个现在虽然你说今年已经热的比较晚了，但是我们还是蛮怀念那种比较凉快的、嗯、对对，多雨的天气，以为从此以后加州就变成那种天气，你就想得美了，还是我们又回到那种加州熟悉的。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加州，南加州的生活是吗？
对对对，
就是太阳普照，然后到正午的时候了，
干燥
啊，烈日当空，对不对、嗯、我其实上个周末还上山了啊、挺冷的，因为应该说这个四月初是加州有史以来头几个最冷的月份之一，就是历史上啊，所以雪线比较低，我不晓得你们看到那个雪了，
好像4000多5000，
没错，而且挺漂亮的了，很多朋友在圣盖博山谷一看北边那个圣盖博山脉，哇，都是白雪凯凯，当然一个白天出来就化掉
了，
但是还是挺漂亮的、就没想到今天周一立马就穿短袖可以短裤出马了。
对，但早晚还是有点凉，这个也是加州的特色哈。
没错没错，
沙漠气候就不要以为你看了今天的最高温度什么华氏72啦，那可能你早上早出门的可能就穿了一件单衫就出门，但我们住的久的都知道，这种天气你看那个最高温度那是2点到4点，大概就是现在如果你在听我们直播节目的这个点，那这个应该是一天最热的。可是你一早一晚啊，你早上出门的，或者是你晚上回家的，或者说你正好是晚上出门的，一早才回家的，上夜班的，那你几乎就是跟这种最热的天气，你可能还不在室外的时候还是要多穿衣服，而且特别容易病啊！最近
是很多流行病又开始来了。我想这个就是叫春夏交际，万物更新。那么那个蛇虫鼠蚁吧，
对，
包括那个病毒也要生存嘛，生长嘛，对不对？所以大家真的千万要小心，特别是小伟所说的早晚比较有点寒意啊等等。其实上个礼拜很多朋友都踏青嘛，就是也是清明，
对，
清明前后还是雨混混的，这个也是非常的应节的，可以说。但是没想到这个礼拜一开始就这么阳光普照，那也是好事情，也代表了我们喜欢坏的朋友也可以准备好花花那个种子啦怎么样，这个也是园艺朋友期盼了就是好几个月的一个热期。
对，
那么你说这么好的天气，谁会不喜欢住在加州呢？
对啊，我提起很多人，只要我们说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啊，那么很多就还是都是说啊，你加州天气真的是好。哎，确实也是啊。如果跟整个美国比的话，那加州得天独厚的天气是成为很多人要来到加州居住，或者说有很多有移民的，那你可能要挑的时候，我们都很多就说啊，加州就是很多移民，如果他从来没有来过，他都可能会把加州放在这个第一位的考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加州天气很好、
啊、而且你说有好莱坞对吗，有这个硅谷、你说有那个高新产业，也有一些船运啊贸易啊，你高中低档都可以有一些生存的机会。
对，
而且的确是地方比较宽敞对吗、很多我在东岸的朋友基本上有了家庭以后有机会在这边发展都立马搬过来，因为住个房子、那边可能住一个 apartment 对吗，尽管是三个房间还是三个房间，这边完全有地气，
对，
而且可以有个后院有泳池，小朋友可以在就是年小的时候可以跟一家子在后院扔扔球啊打打篮球啊，这个都是就是家庭很好的美好时光，
嗯，
就那些 价值观来讲的话呢，南加州或者加州吧，还是挺宜人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我们老是听小伟很多人要离开加州这个话题了？
对，我们所说的这种离开，不是说听数字的离开，可能就是你身边都有不少的你认识的或者是间接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都离开了加州。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数字也告诉你，你现在想加州的人口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那现在甚至是整个加州的人口还不到3900万，这个应该是从数字上就已经看到了。而且美国人口普查局在三月份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截至到2023年7月，加州的人口呢，目前估算它因为有这个每一个月的那种调降，它现在目前估计已经降到了38906500。那一年当中就降了75400人。那如果对比起2020年，那是10年1次的全国的人口普查，当时查到的加州的人口的峰值是来到3950万，哎，现在只有3890多万，总共是下降了573000，
这
个数字是很
厉
害
的。在一个疫情当中，这个4年左右吧，
对，
不到5年就降了差不多。50几万人
，
但是你别忘记，就是在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加州是差不多摸到4000万，
对，
而且在那个时候，在预估可能会摸到5000万，甚至有说再晚一些，可能摸到6000万，这个是吓人一跳的，我不晓得小伟，你从国内过来读书留下来的时候，加州人口多少？我记得我来加州的时候，人口其实或者我读书的年代吧，我是东岸读书，但是西岸也有朋友，那个时候也的确没有这么3000几万人口的，
对，
而且应该那个时候是三十几年前吧，就2000来万。而且我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
2800多，好像
那个时候越战，可能越南过来的或者怎么样，早期的移民，那个时候就更人少了。他们说，基本上你愿意工作都能够找到工作，而且找到不错的工作。那个时候他们说，你就是愿意拿个铲刀来炒菜，或者是你愿意在餐厅里面服务一下，都能找到相当不错的工资。我有一些朋友年纪稍稍比我更大一点点的，他今年可能是有60几70岁了。他说那个时候来美国读书，在喜欢，在松山，哇，能到拿到的小费，能到拿到工资，可以买台车，还可以追女朋友，所以那个时候留学生好像还是比较舒服的呀。
对，但是呢，你发现最近几年要离开加州的人呢，他们很多有一些共同的原因，就是说在这边几乎找不到特别能够负担得起的住房，就加州的住房，它就真的是让很多人要出逃加州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说是有持续的人口损失，那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婴儿潮一代，具体指的就是1946年到1964年之间出生的这一代的人呢，就开始死亡了。那他们的孩子或是他孩子的孩子，就是孙子辈，也没有生育到足够的婴儿的数量来填补到这个人口的数量。所以我看到有一个公共政策研究所在去年10月份的一个报道，就说现在加州的生育率呢，它是比很多其他的州的生育率都要跌得多。像2008年呢，加州其实当时是高于整个美国平均的生育水平。这个美国的生育水平当时是2.15，那它是要比2.15还要高的。所以加州当时的人口是持续的在增长的。不管是 KY 你刚提到的20多年、30多年前，还是我们刚来加州的时候20多年前，其实它的那个数字是小，可是它每年的增长是很快的。但现在呢，它每一年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降低。它现在到2020年的时候，加州已经低于全国的生育率，还不止，还低很多。全国的生育率是 2.15 嘛，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排整个全美国的第七，是 1.52。
等于一对夫妇，他生的小孩还不到
2个，
所以人口就慢慢的递减了。这个是很明显的例子，大家可能也偶尔有小朋友在公共校区，也可能听说过有些校区学生生源不够，生源不够就引起了那个政府拨款不够，因为他按人头拨的，当然你有当地的消费水平怎么样，如果富人区可能就拨少一些，穷人区可能拨多一些，不管怎么样，算人头，人头少肯定不是好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2000年或者2020年的这个人口普查，加州特别说，你们别说是非法合法移民，只要有人头，麻烦你先登记， 让他们数一数，因为这个也对州政府的经费、对市政府、对郡政府的经费也很有影响的。
对，但其实在疫情的期间呢，加州也封闭了很多就是能够移民来的那种路径哈，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那种越过边境、嗯、因为当时的边境也封闭了嘛哈，
对对，
所以在过去这疫情开始到目前的2024这几年，一直它就少了一个加州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是那种移民。
是的，
所以刚刚 KY 你也提到了，有的可能是没有被统计在内的，现在无证的移民也在增加了，但是它没有办法统计。但是我还看到有一则新闻呢，它确实现在呢，墨西哥的这个来到美国的这个移民，不管是合法是非法的，它的数量是大大减少。
有什么
现在的非法移民是中南美洲的比较多。
没错，这个我们也关注到，因为墨西哥的经济相当的不错，
对，
所以他们就没有必要离开本国了。
对，
因为有吃有住有家庭有朋友有社会网络，对不对？倒是那个中南美洲的，他们那些因为内战可能很多原因的话，管制的原因，他们倒是愿意离开本国，经过墨西哥，
对，
来到美国本土。但是他们很多都是通过那个边境
走
线，德州，
对，
去了那些地方啊，不一定来到加州，因为尽管加州也是靠拢那个墨西哥，但他那个所谓的边境的那条前沿吧，就没有德州那些长了，所以能走过来的就是机会也相对挤一点点。
对，
然后这个总的加起来，就是加州的人口在减少，而且有很多比较出名的名人呐、啊，像马克思，像那些大富豪，他们都选择离开加州，把他所谓的登记住所，有些放在内华达州，有些放在德州，这样的话呢，他们省了一大笔税。什么税呢，小伟？
是那个所得税，
是所得税里边的州的征收的那部分。
那么
加州今年的州的所得税收 13.3 呢、啊、
对，
这个天呢、啊、就是打个九折有多，所以这个你就是挣10000块就给他拿走了这1330块、
嗯、
这个不简单。我们都知道，听说有一个就是大餐饮集团的老板也是华人、嗯、他一年收入20亿美金，他就决定离开加州了，搬到内华达州。
嗯，
可能就是跟阿格斯附近吧，那个 Lake Henderson 附近。他们算过了，他买一台私人飞机，
嗯，
每天来回，确保在内华达州晚上睡觉就可以了。
嗯，
因为得出差就无可避免的嘛，对不对？他的总部也没搬走，也在我们南加州，但每天他也有全国的业务了，也是到处跑。结果你算一算，20亿的收入，
省很多、哎，
省多少税啊？那个税别买一台私人飞机了，买一台就是波音777都可以了。
哎、你别说这个飞机，你就是开车，我们加州的那个，你像销售的税还有汽油税，都会比很多的州要高啊。所以你想，如果是一个高税收的状态，那加州的福利理论上是很好。那可是呢，有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种福利好而出逃加州，因为大家都知道加州目前是一个蓝州，对吧？那德州是一个红州，像有的人走线，为什么他拼命也要挤到这个加州来？就是加州有这种对于移民或者是非法无证移民相对比较友善的这种政策，所以也让很多可能他不是特别能够支持，甚至他特别反感这一套的人，他就离开了加州。他认为我交的税高就算了，还用在了一些他不认为应该要用在的一些地方，所以也会让他在政治形态上面就让他不能够接受在加州居住
了。你看现在就是在餐饮界，最低工资
20块钱
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说，其实政府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一些所谓的走线或者非法移民呢，也有一些睁眼闭眼的角度。什么意思？尽管他们偷渡进来了，是不可能拿到所谓的居民身份
或工卡、
绿卡，但是工卡可以拿得到，
工卡
车牌可以拿得到。
嗯，
有一些我认识还开了 Uber。
啊，
我们这样加起来的话呢，因为 Uber 也是 Uber 公司帮他上乘客的保险的，所以你坐他的车，理论上你也是不担心的，只要他能炒到车牌。那么有一些在本国，包括我们中国大陆的朋友们，也是愿意再过来，他们说干个10年8年，
嗯嗯，
挣了钱以后就决定去哪里 了、
嗯、
可能回国，可能在哪里。但是对他们来讲，真的旅游下落地以后就可以不回国，然后就拿到身份，工作身份，有工卡等等，要上税。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州政府也是提供一些相对廉价劳工力的一个方法呢？
嗯，但州政府也说哈，因为有了这个人头，那我们也在每一年的这个州的这个税收当中也拿到了不少的一些钱，就总比你 真的就你反正那个人都会在这边，你如果不算进这个人头里面，你还连那个税都没有。这个就是一个在政策上面呢，你怎么说它都可以有道理的一个非常两面性的一些政策。所以有的人就说我改变不了，那我就走呗。那我如果有的喜欢的，那我就加入。所以就也让很多，他是因为我认为是自由政治主义，他的这种观念让他离开了加州，所以就跑到有可能就是德州，就是正正好就跟那是两边的。
我想嘛，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边用脚投票，对吗？这个也是很
对，很
自由的事情，对不对？大家喜欢去哪里哪里，没人用枷锁把你卡住，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你说刚才我们都分享了，如果加州真的到5000万到6000万的人口，我感觉真的吓坏了。
嗯，
因为大家都现在在看看超市啊，华人餐饮的地方，相对因为中国大陆游客少了，
嗯，
好像停车相对容易，对吗？就各样都比较好，加上现在人手又不够，如果就很多移民或者很多游客又从亚洲涌过来的话，哇，我想我们在华人生活区就是活动的朋友们也是挺有压力的。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 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加州的出逃还在持续，但是呢移民好像又失去了以前就作为美国的这个移民梦想之地的这个排名比较靠前的这种地位哈，所以就让我们感觉到现在加州的人口逐年的在流失。那逐年的流失，有的人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好事，起码人少了，对吧 ？KY， 我们也会觉得，资源相对那算在人头上也会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可是也会意味着我们会有好处也有不好处，比如说你可能停车容易找位置了，这个公路上的空间你也会觉得可能塞车的机会稍微会少一点点哈。但我们还是觉得加州车真的太多了，一个人开一辆车的，我们反正你放眼望去几乎都是。还有一个也对于我们不稳定的供水的压力，人少了这个也确实是有一个很好的好处，但同时税收也会减少 ，OK 吧？这个也会影响吧？因为现在加州有好几万，应该是赤字是不少了。那我看到他现在面临着有好几万美金的数字的赤字，虽然说还好不是很多，但加州以前是盈余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赤字了，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
说到那个政府的盈余或赤字的话，这个也是一个疑案，就是究竟加州这么多的好企业，这么多的大行业，为什么我们还钱不够呢？对不对？很多朋友都说可能政府那个福利主义还是有点过头了，因为就是势头很好的年份就当然可以多发一些了，但有时候你能发就不好收了，人家习惯了收一些补助，你要突然间没补助就会叫了。那么如果有出没有入的话，那么有发没有收的话，这个肯定就是比较麻烦。加上有一些大公司它总部搬离加州了，它的税收也不属于加州了，有钱人也离开了，它的那些收入也不需要在加州上税了，等等，加起来都是挺麻烦。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一个社会里面，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边，其实加州吧，12万以上的居民，它总体的纳税就差不多占了整个州的80%-90%了，这个是很硕大的数字。
对，
所以如果你是所谓中产阶级以上的话，你就肩起了整个州的一个就是顶梁柱吧，可以这样说。那么当然有很多朋友方法去避税啊，那个那个，所以我们都听到声音啊，就是包括联邦政府、拜登政府都有一些出台的说法，可能那些所谓的亿万富豪啊，就是大企业啊，你那个收入有多少的话呢，要上一个比较高的税收了，就别，因为越有钱的人他就越懂得去避税吧，别说逃税，
对，
他越来就越多手段，所以可能有时候也需要他们就是肩负太多一点点。当然我们不是要供他们的产啊，但是就是说对他们来讲，就多付一分一毫，其实这相对都无所谓了。
嗯，
但对你说，年收入10万、10万以下、10万以上这个范围的朋友、家庭们，肯定你就多收几千块，都是压力很大的。
对，
所以究竟是哪一个部分的社会能，是不是有能者就多付出一些血，能支持大家呢？这个也是又是哲学的问题。 又是社会管制的问题，但是这些如果能尽快解决的话，可能大家都更有透明度，对吧？
嗯，
大家也更好的能下这盘棋。
对，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政治影响力的问题，加州也会下降，因为你想在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众院因为人口的减少嘛，就是不是少了一个席位，然后到如果按这种的人口的下降比例，到2030年的人口普查之后，每10年一次嘛，20到30，对，那之后可能会再少两个这个席位。那你想，你加州就在整个联邦的那种政治的影响力，可想而知，你人头都少了，你在那边就是国会的发声的这个机会，或是你的声音的声量也会比较少了。当然，你说这个好像离我太远了吧？我觉得也不远的，这个很现实，马上就会像回旋镖一样，说不定就几年之后就会打到我们自己的脸上。这个也是一个政治影响力的问题吧。
是的，很多朋友也是特意喜欢加州，因为感觉他尽管是南州啊，他的环保政策，他的比较前沿的一些管理的哲学也是比较切合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水要干净的，
对，
空气要干净的，减少污染，尽管汽油税比较高，但是很多地方都没有可能其他兄弟姐妹州这样的稍稍勇猛了一点点，
嗯，
可能人家那边就是开发石油啊，做那个什么采矿啊，
对，
都比较扬尘厉害。加州你就别说那些了，你现在新的就是采油点都不允许增加了，所以对石化业也基本上全面是打压，所以这些加起来也是有一些叫加州比较叫人喜欢的地方。
嗯，我们说到加州还有一个就是华人多啊，也是我们如果华人要移民的话呢，很多人首选加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的还几乎不需要太多的英文，甚至不需要英文都能够在这边生活，尤其是在湾区啊，旧金山，我们也听过很多的人呢，就是说，哎呀，如果要移民美国的话呢，那肯定是加州，加州是首选哪里呢？那就是旧金山了，
因为可以讲广东话，
对，或者是台山话，
台山话，
对对对。那最近又有这个，我认为也是专门针对华人的这种的骗案。这个套路已经是老旧到不行，
真的是啊，
但是还是会有人上当，这个就很奇怪了。现在又有这个我们说的祈福党，好像好多年前都已经讲过了，都已经说的口水都干了，
老掉牙了。
对，
这个英文现在就主流社会都懂了，
对，
叫 blessing scam，
嗯，
就是给你一个 blessing， 给你一个祈祷或者一个祈福，
嗯，
然后就把东西骗了。有时候是骗你金银财宝，有时候可能进你家把你是你自己愿意把你的就是现金。银行的存款，你家放的很好的这个贵重的东西都给他，
嗯，
当然不是给了他，他说给你做个祈祷，
对，
把上面的不干净东西去把它就是通过那个巴拉巴拉巴拉这样除掉，但是他就偷龙转凤，
嗯，
结果这帮人又来作案了。
对，
其实前阵子我自己认识一些在洛杉矶景区，在旧金山景区特别就是支持配合我们华人生活的那些警官都已经沟通起来，就因为在旧金山这个案过去大概半年，就是不停的死灰火燃，就抓了一些或者有一些逃掉了又继续来。前阵子了，就是他们在旧金山已经挺厉害的时候，就从旧金山市长特别成立一个专案小组，配合能讲华语的警力，就广为华人社区里面进行宣传，
嗯，
那么他们也联系到我们洛城的景区，因为他们估计这帮人呢、就好像流水一样，知道那里不好作案了，就去另外的地方，就估计他们会来到洛杉矶了。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就在广东话台里边呢，特别做了一个专辑，没想到做了专辑以后，两个礼拜之内，在旧金，在我们洛杉矶机场都抓了
哦
一些嫌疑人了，而且他们也招供了。所以就以为这个就压掉了，没想到在过去上个礼拜在旧金山又有这个案的发生。那么我想这个机会来跟小伟一起了，把这些作案的一些方法一些套路给大家讲一讲，打打预防针。
对，其中一个刚刚发生的是在一个礼拜多前的，就是旧金山一位68岁的一个华人的老妇人哈，她一辈子的积蓄就是因为这个祈福骗案然后被榨干了。我们然后告诉大家这个具体的骗局，现在这个套路究竟他是怎么弄的。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继续回到购潮生活，我是小伟，还有生活达人 KY。我跟你说说这个骗局啊，这种起伏骗局真的是老掉牙到什么样的程度？可是那个过程，你会看到当事人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就被催眠了一样。他大概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呢？就当时一个68岁的一个阿姨，她就走在街上，突然呢有三个讲粤语的中年的女人就向她走过来，那其中有陌生人坚称哈就。说这个女人呢，你受到了这个诅咒啊，成功就说服她要你到家里面把你的贵重的东西拿出来，我不要你的东西，但你要把那个东西带出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祈福的仪式。那具体来说就是在这个仪式上呢，骗子就偷偷的把他装有价值50000的黄金还有1000多块的现金的袋子呢就掉包了。所以到最后他回家，他还被千叮万嘱，就是说你回家以后要隔多少多少天然后才打开，然后你的这个仪式呢就完成了。当你想最后打开的就已经是换掉了，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像什么瓶装水啊。他当时走在这个街上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有一些奇怪，因为在一个很繁忙的这个转角处的时候，有一个女人，那是第一个女人啊，走进他，然后就问他去哪里可以找到什么什么名医。好了，那因为他要找这个名医，他说哎呀，因为我的女儿啊就被附身了。好了，当时这个68岁的这个老妇人，她当然就不知道嘛。好，这个时候呢，又另外一个女人出现了，她就正好过来搭嘴，就说：“哦，你说那个名医，我知道在哪里，来来来，我带你们去。”然后就带着他们就走到一个相对安静的一个住宅区了。在他们就是一来一往的谈话过程当中呢，他们也会有一些可能个人情况的问啦、答啦。好，这个时候第三个女人走过来了。第三个女人走过来的时候呢，她就说：“哦，你们要找那个名医。”我就是他的孙媳妇啊，同时呢，他说啊，我们这个名医啊，他会帮助净化你这个像被附了身的女儿啊，然后他就离开了。他的骗局是这样子的，这位68岁的老妇人呢，他不知道的是，前两个女子哈、先后过来跟他搭讪交谈的时候呢，已经把他们的讲话的内容，其中涉及到他很多个人信息的一些内容呢，就录音了。好了，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的一些什么名字啦、年龄啦、基本的家庭情况呢，那人家就已经全部录音之后，所以第三个女子是因为有听到这个录音，所以当她出现来回应说第一个女人你的女儿被附身的时候啊，现在已经得救的时候，她还说这位著名的医生啊，哎，我也知道你哦，你是68岁对吧？然后你家里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情况？那因为她已经听到了之前的录音。他所有的讯息都已经掌握了，所以就让68岁的这个毫不知情的这位老妇人，他就相信，哇，那这位医生真的是有神力，我完全不认识他，我都还没见过他，他就已经把我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好，这个时候第三个女人就告诉这个当事人，就说，哎，你知道吗？他不只知道你的情况，他还知道你有麻烦，因为呢，你曾经踩到过一个致命的车祸现场受害者的血迹，你知道这个血迹很厉害，你会让你的全家都受到诅咒的。但是有方法可以破解，我们的这位的神医就说啊，驱除厄运的唯一的方法呢，你呢拿一些生米，你家里肯定有米对吧？好，还有你家里的一些值钱的东西，像什么黄金啦啊，还有一些现金，你都拿过来，我们都不要。但是呢，你要拿过来呢，参加我们一个祈福的仪式，我们的名医会帮你啊，用这些贵重的物品呢，希望把你的厄运给打开啊，把它给扫走。那他就当然很听话的就把他的这个贵重物品拿了出来，然后就参加了他们的那个仪式，然后放在一个黑色的包里面就开始仪式了。他在仪式上呢，他完全不知情，因为人家已经把他的那个包包换成了一个同样的包，但是他里面的内容就被调包了。而且仪式完了以后，他被告知你回家之后哈，几天之内不要打开啊，之后呢你才能够打开。他回到家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觉得有点奇怪。他没有过几天，他是过了几个小时已经回到家了，打开包发现里面只有一些瓶装水啦、婴儿的什么湿纸巾啦，还有一些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就发现哦，原来他自己上当受骗了。而且这个骗局啊，还跟之前媒体报道的其他的骗局非常非常的相似。刚才 KY 你说到了，像上个星期三啊、洛杉矶警察局已经在洛杉矶逮捕了一名男性的嫌疑人。他就说他跟今年一月份旧金山发生的两起骗案有关。可是一个多星期前刚刚发生的这一起呢，那看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团伙的人在做。那我想这个应该还是有系列的团伙，他们有可能是被初步怀疑是拿有合法旅游签证入境来的一些能说粤语的，但 他绝对不是这个当地居民的一些人他所操作的，所以要特别提醒现在在很多的华人社区，他们都发起了一些公共的教育跟宣讲，希望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再相信这个祈福党、
啊、真的是、啊、小伟，这些都是老掉牙的故事，从我很小很小在香港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没想到他们就过来。所以刚才在上一节我说了，跟洛杉矶以及旧金山的一些警官官员们交流的时候了，我就了解到原来这些犯案的人呢、啊，大部分都是全球贸易的。怎么意思？他们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南方沿海一些城市，他们不晓得是感觉这个生意无板胜利啦，或者是他们越做越起劲，就是很多人就是拿着旅游签证到全世界的唐人街华人区进行了这样的搭讪。一般他们套路就是先去那个区摸摸底，也有警方告诉我说不准他们在当地也有亲戚朋友同伙，所以他们都大概知道哪里出没，哪里怎么样，甚至于哪一些婆婆嬷嬷他们呢可能家人都是上班，一个人呢就比较赋闲在家等等等等，那么就好下手了。那么他们也包括先有一些车带他们去的地方熟络了，熟熟门路了，然后才出手。他们办案以后成功了，拿到钱了，可能吃的差不多，就好像候鸟一样继续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又到另外城市。所以刚才我私底下跟你聊的，就上个月左右在我们广东话节目讲了这个案例以后，可能也是我们的听众也警觉了，也甚至于他们知道有人盯着这样的犯案，他们离开洛杉矶的时候在出境给逮捕了。那么有一些也是很有经验的华人警官，从他们的那些行李里面收到一大堆，有些是进美国的时候收到，有些离开收到黑色那些所谓的祈福用的包包袋袋，他就问你拿这么多袋袋干啥，结果就肯定要交工了，所以就把很多这样行为。但是因为从美国法律来讲，他没有用刀没有用枪来抢你的东西，
嗯，
是你自愿给他的，你甚至于连骗案都不能够说，
对，
因为他没有我承诺给你多少你就给我多少，不是买卖，对不对？所以对有关就是执法人员要把这些人所谓的盯住都相当的困难，就别说行之于法了，所以很多时候只有逮捕出境就离开，以后进美国就是黑名单。但是这些人有很多同伙，大概就是一二三四离开了，就五六七八又过来了，所以真的是野火吹不尽，
对，
春风吹又生。所以小伟刚才都讲了一些传统的套路，一般都是女士盯一些老婆婆，因为他们一般都是比较愿意帮忙啊，或者是愿意多听听人家在讲什么啦，就比较好奇心。一般大男生嘛，他一般都不管你这帮人，对不对？
对，
也比较少是男生进行那个诈骗，因为你看几个大男人过来跟你聊天，你也比较审慎，对不对？所以有几个这样的案套路，有很多也在超市、在公园，大概就是家人可能上班的时候，老人家要出来买东西啊，在公园溜溜啊怎么样的时候进行了聊天，进行了就是。捉击他们，所以大概有这么一个套路。但总的来讲，他们就是慢慢一个接一个接。刚才就听到了，有人问路，有人问名医，然后有人就搭，我知道听说什么名医。然后第三个就是我是名医的家人，就是一浪接一浪，而且之前的对话都全是监听的，
对，
所以他完全可以把你一些情况了，可以大概都讲出来，你就感觉这个人太神了。
嗯，
难道我们这么有缘，这么巧？你也是中山的，我也是中山的。他说听你的对话嘛，才知道你是老乡在哪里，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些人的确是我们说解衣功绩状元才，也是很有心思。很可惜，就是用在不好的地方。
但是有很多的这种骗局呢，我们也要针对，就是说我们不要成为受害者。所以你发现他们都会针对在人的情感的脆弱点，比如你刚刚说到的一个是女性，还有是年长，然后呢他还有一个特别注重的一个脆弱点，我认为他们很关注家人的健康，然后很在乎比如说感情的问题，就让他们觉得透过有一种的祈福是能够得到某种形式的帮助或是安慰，这是他人性的一种感情的弱点，他也被吃透了。所以有可能是他也特别了解这种年纪的一些婆婆妈妈们，他们心无所挂了，唯一挂念的，
没错，
就是家人的安全。
我不吃不喝都无所谓，花少一点也无所谓，我的儿孙一定要安全，一定要健康，
对，
就抓到这个弱点。而且他们的套路都是说，哎呀，因为你啊，前几天啊，就是经过的道路有死人流过血，所以你就带了这个脏东西进家， 这么巧你的家人就怎么就所谓的时运低，
对，
就附在他身上了。这个套路基本上都是以迷信的方法就把他就挂住了。那么就是人就是肯定有一点点就是这样不顺哪样不顺的时候心情不好，所以也传统说时运低，不管怎么样，老人家特别惦挂这些事情，就希望干个好事，没啥，就拿出来就是所谓的零零查查祈祷一下吧，大概没啥，结果就是偷龙转凤了。
对，还有一个就是信息不对等，但如果听到我们节目，或者说你听到了节目，然后你也能够愿意把这个信息告诉你身边朋友的话呢，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作用就起到了打破这个信息不对等，因为骗子通常就会利用或创造一些他们可能还在觉得很新的一些方法，或者说这个社区还没有被他们渗透的一些地方，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你也知道了，你也把这个讯息告诉你身边
的人了。大家真的要在自己的社区朋友圈呢要多多分享一些，
对对，
特别是上年纪的长者吧，而且这些团伙了也很懂心理的，有一些还说我帮你祈福了，但是那个里边呢要让他那些元气了好好的用得上，7749天别打开。那么49天他再骗多少人呢，对不对，甚至他已经溜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犯案了，这些等等。而且好事千万别告诉人家，家人受害者你是那个儿孙千万别讲，讲了就不灵光了，也是把所有就是储蓄都用上了，家人都不知道。所以当发现的时候，妈为什么你这个存折里面都变了零了，就剩10块呢，怎么怎么，哦原来是这样子，
不能讲，
不
对了
、所以他们那些人也是很有心计的。所以大家听完我们这个节目以后了，真的多多跟朋友分享，小心使得万年船。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Go 潮生活了，也感谢我们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